看一篇 Rust 的文章是前天的吧，一个文章写的比较新，看上去非常的受益。它讲的是什么呢？为什么 Rust 的异步长成现在这样子的？又或者是说把它叫做这个 Rust 的异步简史也可以。文章比较长，我准备分两趴来看一下啊。Rust 中异步等待语法，就是这个 async await 这个语法，起初发布的时候获得了非常大量的这个欢呼和关注，引用当时这个 Hack News 上面人的一些表达，是这么讲的，这将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我确定有很多人一直在等这一刻来采用 Rust，我个人肯定也在这艘船上，而且这具有所有的美好事物开源。高质量的工程，公开的设计，对复杂软件的大量贡献者，真正鼓舞人心，对吧？就是对这个 Rust 的采用了这个 async await 的这个评价这是一开始的时候然而最近的反响则有些褒贬不一再次引用 Hack News 上关于这个话题的最近博文的评论他是这样讲的，有人这样评价，我真的无法理解怎么有人。能够看着 Rust 的异步那一团糟并认为这是一种对一个已经非常复杂的编写剩余的语言的好设计，我确实试着去理解它，但天哪，那真是一团糟它污染了他接触的一切。我真的很喜欢 Rust，这些天我大部分代码都在用它，但每当我遇到异步密集的 Rust 的代码时，我的下巴就紧绷，视线就模糊，这就是表示已经完全被这个。异步搞崩了心态完全被异步搞崩了是吧？就是表达了对于这个 Rust 的异步非常糟糕的一种体验那么当然这两条评论都不完全代表，就不完全具有代表性，对吧？即使在4年前，一些人也提出了关注在充满紧绷下巴和模糊视线的评论之下，也有许多人以同等热情为异步 Rust 的辩护。但我认为说反对者变得更多，语气更加强硬是不为过的，对吧？就是有一种这种趋势了在一定程度上这只是炒作周期的自然进展。但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与原始设计过程的距离越来越远，一些背景知识背景的一些信息已经丢失了，所以这时候他要把这个背景信息来逐渐讲一下，对吧？这篇文章明显是一位大牛写的，对吧？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我推动了 async await 语法的设计，与他人合作，并在之前的工作基础上建立，非常抱歉，请原谅如果有人说他们不知道，有人怎么可能看作那个一团糟，并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设计，说实话，我是有点不高兴还请你容忍我组织性不强且过长的解释。所以说这篇文章很长，而且还没有完全写完真是 Rust 的异步是如何出现的它的目的何在，以及为什么在我看来，对于 Rust 的来说别无选择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稍微深入广泛的探讨 Rust 的设计，并不仅仅是重塑过去为什么这样决为什么这样决策关于术语的一些背景就是有些术语这场辩论的基本问题是，Rust 的选择了一种无障协程方法来实现用户空间并发，其实就是在用户空间当中实现并发，就是用无障协程来去做的，对吧？在这场讨论中扔出了很多术语，不熟悉就是不熟悉他们也是很合理的，我们需要澄清第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功能的目的，用户空间并发，就是 user space 并发。主流的操作系统提供了一组相当相似的接口来实现并发你可以生成线程并通过阻塞该线程的系统调用，在这些线程上执行 I/O，就是我们阻塞这个线程，然后由系统调用这些线程上执行 I/O 这是操作系统上已经提供的，对吧？那么这些接口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它们涉及某些开销这在你想要达到某些性能目标的时候，会成为限制因素。这主要有2点：一，什么呢？内核与用户空间就是内核与用户空间， 就是 kernel 与 user 之间的上下文切换，在 CPU 周期上面的代价啊，就是它的在这个切换上面的付出的代价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限制因素是什么呢？是操作系统线程有一个大的预分配对账，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预分配对账，操作系统给你了啊，这就增加了每个线程的内存开销，也就是预分配对账增加了内存开销，在性能上面带来影响。然后这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啊，是没毛病的啊，很多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大规模并发程序啊，就行不通了。解决方案是什么？是使用非阻塞 I/O 接口，并在单个操作系统线程上调度许多并发的操作，比如说调度许多这什么并发的线程，对吧？然后程序员可以手动完成这个操作，但现代语言经常提供功能以使之更简单，就是你当然可以手动去这样去做啊，但是呢，正常的话，在语言上面都已经提供了这种啊类似的这种框架了，是吧？啊，抽象的说，语言以某种方式将工作划分为任务啊，并将这些任务调度到线程上，啊，就是他讲的嘛，就是并发操作嘛，啊，所以说他把任务调度到线程上面去了。那么在 RAS 的系统上面呢，就是谁呀？它对应的就是 async await 啊，就是给的讲的是 async await。啊，这个设计空间中的第一个啊，其实为这个事情做一个设计的话，第一个选择是什么？是协作式调度和抢占式调度这两种，对吧？任务是否必须协作的将控制权返回给调度子系统，或者可以在运行时的某个点抢占的停止它们，而任务本身不知情呢？那么在这些讨论中，经常抛出的一个术语是协程，啊，就是这个协程，它的使用有些矛盾啊。它为什么说这个使用有些矛盾呢？你看，协程是一个可以暂停，然后后续恢复的函数，啊，这个后面也会详细讲到它啊。这个基本就是涉及到 continuation 了啊，涉及到 future 了，对吧？那么最大的歧义在于，有些人使用"协程"这个词，来表示具有显示暂停和恢复语法的函数，啊，这将对应于协作式调度的任务。那么有些人使用它来表示任何可以暂停的函数，即使暂停是由语言 runtime 隐式执行的，这也包括抢占式调度的任务啊。其实抢占式调度任务，其实它但是又是由语言 runtime 隐式执行的啊。他就说了，我更喜欢第一个定义。因为它引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区分啊，引入某种非常有意义的区分啊，有意义的区别，对吧？你总是把这些啊概念整模糊了啊，对我们这个理解非常的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对吧？啊，那另一方面啊，Go Routing 是 Go 语言的一个特性，也就是 Go 语言有 Go Routing 的一个特性，它启用了并发的抢占式调度的任务，它们具有与线程相同的 API，但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实现，而不是作为操作系统源语。在其他语言中，它们通常被称为虚拟线程或者绿色线程。所以，按照我的定义，Go Routing 不是协程，但其他人使用更广泛的定义，并说 Go Routing 是一种协程。我将把这种方法称为绿色线程，因为这是 RAS 中使用的术语，就是 RAS 中说的绿色线程，也就是有些人把这个 Go 语言上面的 Go Routing 称为协程的对应关系。那么第二个选择呢是堆栈式协程和无栈协程啊。堆栈式协程与操作系统线程一样，都有程序堆栈啊。作为协程的一部分，调用函数时，它们的栈针被什么压入堆栈，对吧？当协程挂起时啊，堆栈的状态被保存，以便可以从相同位置恢复。那另一方面啊，无栈协议以不同的方式存储恢复所需的状态，例如在 continuation 中或在状态机中啊，当它挂起时，它所使用的堆栈被接管它的操作使用；当它恢复时，它重新获取堆栈的控制权。get continuation 或状态机用于从它离开的地方恢复协程。 其实第二个选择是堆栈式写生，其实堆栈好理解，对吧？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状态也好呀，现场的这种各种这些现场情况，对吧？我们压到栈当中，压进去啊。那一旦需要的时候，才从这栈当中把它弹出来啊，对吧？去用啊，这就好了。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说无栈，不是栈的这种方式，对吧？那就是把它放到什么呢？continuation。啊，我不知道 continuation 翻译成什么比较好啊？那有些翻成延续的话，是不是不太好理解啊？就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它是叫这个保存现场或者是其实它做的也不仅仅是保存现场，对吧？因为它恢复的时候，它又做了一些操作比如说错误处理或者是提供状态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说这个反正理解它的意思就好了，它就是 continuation，对吧？就是要么放在 continuation 里面，对吧？要么放在哪？放在这个堆栈里面两种方式都可以那这时候呢，我们采用的你要么是堆栈，要么是无栈，对吧？这是两种所以它这里面讲了就是当它挂起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堆栈被接管它的操作使用；当它恢复的时候，它重新获取了这个堆栈的这个控制权或者是该 continuation 状态机用于它离开的地方恢复写成。这个其实都是两种方式好，我们再看他后面他又讲到了就是说，人们经常会提到think await 在 Rust 和其他语言中存在着函数着色问题函数着色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会区别对待，对吧？有些函数比较特殊，它就会区别对待，这就是函数着色问题嘛，就跟。就像这个肤色这种歧视似的这种类似这个就是认为函数有这种问题在里面，对吧？你看他也讲G 为了获得异步函数的结果，你需要使用不同的操作比如说是等待它，而不是正常的调用它。就是这个里面就是说异步函数的，就为了获得异步函数的结果，你所对这个函数进行的操作是比较特殊的你区别对待它，对吧？就是这，所以说绿色线程和栈式线程机制都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因为他们使用特殊的语法来表示正在使用什么来管理线程的无栈状态具体的话呢，取决于语言是怎么做的，对吧？那么 Rust 的 async await 语法是栈式写程机制的一个例子，就是它是有栈的，对吧？它是无栈的，对吧？就是它说的是栈式写程机制的例子就是无栈我们看一下异步函数被编译成返回 future 的函数，对吧？这里面这个例子明显是无栈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翻译成栈式。无栈式，无栈式写成例子，异步函数被编译成返回 future 的函数。那 future 用于存储写成让出控制时写成的状态，就 future 是存储状态的，就是这个状态基嘛，对吧？那么这场争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是 Rust 是否正确的采用了这种方法？或者它是否应该采用更类似 Go 的栈式或绿色线程方法？理想情况下不需要给函数着色的显示语法，就是不要给函数做一些这种区别对待的这种显示语法，就是理想情况下是这样。那再看 Rust 的异步 Rust 的这个发展再先看绿色线程，现在是第三条。前面已经有两条了，对吧？那么第三条 fake news 评论很好的体现了我在这场辩论中经常看到的那种评论，就是非常普遍就是这种辩论是非常的普遍的。你看怎么讲的人们想要的替代并发模型，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 async await 了，对吧？但是很多人想就是有一种替代并发模型是什么呢？通过堆栈式写程。就类似 Go 写程的这种方式，对栈式写程和通道和通道就是有信息，就信息通道对吧？在工作窃取执行器，就是工作窃取执行器。什么是工作窃取执行器呢？就是它允许线程窃取其他线程的工作来执行就是这样子可以达到并行的目的嘛，对吧？在这个之上实现结构化并发这是人家提供就是。 提出的一种就想法，对吧？但是呢，作者是怎么讲？在有人证明这一点，就是以证明你把这个东西 demo 一下，对吧？给我演示一下，并且什么呢？并将其与带有 future 的 async await 进行比较，就是你把这个方式实现了，然后还可以跟带有 future 的 async await 进行比较。啊，在这个事情做之前，我认为不会有任何富有成效的讨论。啊，直白一点讲，他这对这种替代方案，表示这个至少是一种否定的态度啊，就是他认为呢，并不有什么，并不能实现这种方式，对吧？并不能实现很好的去替代它。暂且不谈对结构化并发通道和工作窃取执行器的引用啊，完全正交的问题啊，他是说。我们上面讲的这种替代方案先不谈啊，这种评论让人困惑的地方在于什么？在于什么？Rust 的最初确实有一种堆栈式协程机制，也就是绿色线程。它在2014年末删除，就是人家要一说大家都在讨论要取代的这种方式，事实上以前已经试过了啊，就在10.0版本发布之前不久，就是它已经被删除了。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有助于我们弄清楚 Rust 的为什么要发布 async await 的语法啊。任何绿色线程系统啊，Rust 的或者是 Go 的或者任何其他语言的一个大问题是什么？是如何处理这些线程的程序堆栈啊？这些就是绿色线程它怎么处理这个程序堆栈啊？请记住，用户空间并发机制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 user space 的这种并发机制？它的目标是什么？是什么？是减少操作系统线程使用的大预分配堆栈的内存开销。它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之前就讲了，它影响这个性能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有个大预分配堆栈的这个内存导致内存的开销太大。导致性能的影响，对吧？因此，绿色线程库倾向于试图采用一种机制来生成具有较小堆栈的线程，并且什么，仅根据需要来增长它们，这种方式就是，哎，我你要用一点我就分配一点，用一点分配一点这种方式那么他来讲讲这个实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是所谓的什么分段栈，其中栈是由小栈段组成的一个链表当栈超过其段的边界的时候呢，会将一个新的段添加到这个链表中当栈缩小的时候呢，会移除这个段，对吧？这种技术的缺点是什么？它给将战争压入栈的成本带来了很高的可变性就是它会非常非常容易变啊。如果真适合当前这个段那么基本上就是免费的就是不什么不需要有什么代价，也不需要有时间成本的，对吧？或者是说是没有空间成本的，对吧？如果它不适合它如果不适合这个段的时候，它就需要分配一个新的段。好，他讲了就是特别恶劣的情况下，就是最最差的这种情况下。当热循环中的函数调用需要分配一个新的段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不断循环的这种函数当中就是持续就是总是要循环，总是要循环的这种函数调用当中这将在该循环的每次迭代中添加一个分配和释放，从而对性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于用户来说，这完全是不透明的因为用户不知道在调用函数时栈的深度。你栈的深度是多少，它是不知道的，因为是你根据它来去分配的，对吧？Rust 和 Go 都从分段栈开始，就是都尝试过用分段栈这种方式，然后出于这些原因放弃了这种方法，就是说它这个致命的问题导致它没法去用这个分段栈的这种方式去做。另一种方法称为堆栈复制，堆栈复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堆栈更像 vector 更像数列而不是链表，对吧？当堆栈达到它的极限的时候，它会重新分配更大的空间，以便就不会达到限制 这样就不会受到限制啊，就是相当于它放到堆里面去了啊。那么这容许堆栈从最小开始，并根据需要增长，没有分段堆栈的这种缺点啊，它是没有这种缺点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重新分配堆栈意味着复制它啊，因为你是复制啊，你这来了又复制它，这意味着堆栈现在将位于内存中的一个新的位置，就相当于你要新，你复制一个，你在内存中是一个新的位置，任何指向堆栈的指针现在都是无效的，需要某种机制来更新它们，就相当于我要把指针指到新的这个内存当中去，以前指的这个旧的内存地址，现在要切到新的这种地址，那有很多很多之前指向这个内存的位置都要变更过来，对吧？啊，看它啊。Go 啊，就是 Go 语言是使用堆栈复制的，并从这个该事实中它受益了啊，即在 Go 中指向堆栈的指针只能存在于同一堆栈中，因此它只需要扫描该堆栈来重写指针，就把指针呢要重新指向新的这个地址就好了，对吧？这仍需要 Rust 的不保留的 runtime 类型信息。就这里面是需要什么？就是 runtime 里面是没有，就是 Rust 当中是没有 runtime 这些信息的，所以说它这点就是它就没有，对吧？但 Rust 的还允许指向另一个线程的堆栈或堆中的指针，跟踪这些指针的问题最终与垃圾回收的问题相同，就是你要跟踪这个指针，对吧？你应该指向新的地址了，谁来做呀？谁呀？GC 来做，对吧？不同之处在于它移动内存，而不是释放内存，对啊，其实它跟垃圾回收一样，啊，它的地方就是移动，啊，我指针指到新的地方去，啊，但是呢，它同样都是要跟踪指针，对吧？它明显的讲了，明确讲，Rust 无法采用这种方法，因为 Rust 没有 GC，所以最终它无法采用堆栈复制。相反，Rust 通过使其绿色线程与操作系统线程一样大，来解决分段堆栈的问题，但这消除了绿色线程关键优点之一，对吧？它就消除了这个绿色线程的优点嘛。那么，即使在 Go 这样的情况下，啊，它可以具有可调整大小的堆栈啊，但试图与其他语言编写库级程式，绿色线程仍然带来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成本。CABI 及其操作系统啊，堆栈是每个语言的共享最小值，在绿色线程和操作系统线程堆栈之间切换代码的成本，对于 FFI 来说可能过高啊，就是啊，对于这个foreign 这个 function 的 interface 来讲的话，对吧？就是你跟其他的语言之间做集成的时候，它的成本太高。啊，Go 只是接受了这个 FFI 成本。C Sharp 最近由于这个原因放弃了绿色线程的实验，啊，C Sharp 就啊把这个就是摒弃掉了啊。这对 Rust 来说尤其成问题啊，就是跟绿色线程这个问题啊，对 Rust 来特别成问题。因为什么？因为 Rust 是设计用于支持将 Rust 的库嵌入到另一种语言编写的二进制文件中，也就是说，Rust 的是被设计干什么的？是跟其他语言去相互合作的啊，对吧？并在没有足够的时钟周期或者内存来运行虚拟线程 runtime 的嵌入式系统上运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绿色线程运行 runtime 啊被设计为可选的那这就是说他被它没有 runtime，那我现在让 runtime 是可选的，对吧？啊，Rust 也可以编译为使用阻塞 I/O 在原生系统上运行，啊，这被设计为由最终二进制文件在编译的时候决定。因此，有一段时间啊，Rust 有两种变体，啊，哪两种变体呢？一种是使用阻塞 I/O 和原生线程，另一种使用非阻塞 I/O 和绿色线程，就两种不一样的方式，对吧？并且所有代码都只在于两种变体都兼容，这种做法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因此在 RFC 230将绿色线程从于 Rust 当中删除，并列出了以下的原因：在使用绿色线程和原生线程进行抽象，并不是零成本的， 也就是说，抽象的时候它需要付出代价，对吧？并在执行 I/O 时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虚拟调用和分配，这对于原生代码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啊，第二点是什么？它迫使原生线程和绿色线程支持相同的 API，即使这样做啊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它没有完全实现互操作性，因为即使在绿色线程上，仍然可以通过 FFI 调用原生 I/O。啊，就是出现了这种三种问题，是吧？那么绿色线程被删除之后呢，高性能用户空间并发的难题仍然存在啊。Future 特性和后来的 Async Await 语法被开发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要理解这条路径啊，理解这个发展的历程，我们需要再退一步，看看 Rust 的对另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啊，看迭代器啊，看迭代器啊。好啊，那他又讲到了这个迭代器了啊。我们看啊，就我认为 Async Rust 的之旅的真正开始要追溯到2013年啊，一位名叫 Daniel Mickey 的这个前贡献者在邮件列表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与 Async Await Future 和非阻塞 I/O 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关于迭代器的啊。Mickey 提供什么 Rust 就提议 Rust 的转向使用所谓的外部迭代器，正是这种转变啊，以及它与 Rust 的所有权和借用模型相结合的有效性，不可阻挡的将 Rust 就引向了 Async Await。当然，当时是没人知道这一点的啊。而 Rust 总是禁止通过与另一个变量别名的绑定来修改状态，也就是说。通过借用的这种方式来修改状态，对吧？相当于啊，就是禁止怎么去做的啊，就是不让它改状态啊，就是默认的，就是禁止的，对吧？不可变的，对吧？这一可变异亦或别名的教义，在早期的 Rust 中与今天一样重要，但最初它是用不同的机制来强制执行的，而不是用生命周期分析。啊，之前就是强制的，但是后来采用什么？用生命周期分析，在当时啊，引用只是就是 reference，只是参数修饰符，类似于 Swift 的 in-out 修饰符。那么在2012年啊，也是应该是一个日本人啊，叫 Nico Mastakis 提出了 Rust 的生命周期分析的第一个版本，并将其实现了啊，将引用提升为真实的类型，并使其能够嵌入到结构体中。尽管从生命周期分析到今天的 Rust 的重大转变已经得到了应有的认可，但它与外部迭代器的相互作用，以及该 API 对 Rust 的目前定位的基础重要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在采用外部迭代器之前，Rust 使用一种基于 callback 的方法来定义迭代器，在现代 Rust 中看起来像这样，看它是怎么分析啊？这样定义的迭代器。会对集合中的每个元素调用它的 callback 啊，除非它返回 control flow break。那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将停止迭代，对吧？for 循环的主体被编译成一个 b 包啊，并传递给迭代的迭代器，对吧？for 循环被这做成了一个这个迭代包，对吧？迭代的迭代器，这种迭代器比外部迭代器要容易得多。但这种方法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什么关键问题呢？就语言不能保证迭代会在循环说要中断的时候，就实际就停止运行了，所以你不能依赖它来保证内存安全。这意味着像从循环中返回引用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循环实际上可能还会继续，对吧？它们不能用于实现像 ZIP 这样的交织多个迭代器的通用组合器，因为该 API 不支持交替编译一个。迭代器，然后再编译另一个迭代器。那么相反，Daniel Mickey 提议什么呢？提议 Rust 的转向使用外部迭代器，这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啊，并具有 Rust 的用户今天习惯使用的一个接口。对 Rust 的非常了解的读者会知道啊，就是 Rust 的 Iterator 有一个由编译器提供的名为叫 Trifold 的方法。它在功能上与内部迭代器 API 非常相似啊，并且在定义其他一些迭代器组合器时使用 啊，因为它可以生成更好的代码，但它不是定义所有迭代器的关键底层方法啊。外部迭代器与 Rust 的所有权和借用系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它们本质上是编译为一个包含迭代状态的结构体啊。该结构体可以像其他任何结构体一样，包含对被迭代的数据结构的应用，而且由于单态化。通过组装多个组合器构建的复杂迭代器也被编译为单个结构体，这使得它对优化器是透明的。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吐槽的这一点啊，就唯一的缺点是它们更难手工编写，因为你需要定义用于迭代的状态机呀，也就是预见到了未来的这个发展啊，就是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所以说，Daniel Mac 当时怎么？当时写了什么？在未来啊，Rust 的可以使用像 C Sharp 这样的 YAML 的语句来实现生成器啊，编译成一个快速的有限状态机，而不需要上下文切换啊，虚函数甚至闭包，这将消除使用外部迭代器手工编写递归便利的困难啊，就是他预见了说有可能会要有一个这个生成器来写这些东西，对吧？但是啊，你可以看生成器的进展并不迅速，但最近发布了令人兴奋的 RFC，这表明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这个特性。即使没有生成器，外部迭代器也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啊。该技术的普遍价值也得到了认可啊。例如什么？例如 Error Binging 是在 Entry API 中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来访问 Map 条目。值得注意的是，在该 API 的 RFC 中。它将其称为类似迭代器，它的意思是指该 API 通过一系列组合器构建有限状态机，这使得它对编译器来说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因此可以进行优化。这种技术很有前途。好，这篇文章很长，那么这是它的第一趴。